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我们的主，最后的叮咛。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的特别栏目，我们的主最后的叮咛。今天凌云要和你来思想主所说的一句话，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耶稣当初呼召西门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的时候，他给他们的命令是来跟从我。后来那些跟着耶稣走的人就被称为是他的门徒，或者是跟随者。在整个侍奉当中，耶稣清楚地告诉那些听他教导的人说，做他的门徒并不单单只是领受教导，甚至也不只是遵守一套道德规则而已。做耶稣的门徒意味着认出他真实的身份，他就是道成肉身的圣子上帝，也就是众人期盼已久的弥赛亚。因此门徒必须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以致能够与天国的标准相符。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中，耶稣把这个真理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看似是一段简单的叙述，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句话教导了我们何谓做耶稣的真门徒。首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基督徒顺服的动机是爱，也必须是爱，而不是恐惧。身为基督徒，我们想要顺服耶稣，并不是因为我们害怕如果不顺服就会面临审判，而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耶稣的身份，他对我们的爱，以及他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这让我们获得了属灵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我们因此愿意打从内心深处渴望要用我们的生命来爱他，荣耀他。正如约翰在他的第一封信中说，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在我们渴望顺服的心中所涌流的正是这爱的泉源。接着请注意约翰福音14章21节，在这些经文中，耶稣用相反的方式来陈述这个真理，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换句话说，我们对耶稣的顺服正是表明了我们确实是爱他的。常有人问，我怎样才能一直住在基督里，怎样才能完全为他而活，因为这是我所渴望的，也是我热切的祷告。主很简单但意义深远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遵守我的命令，这乃是住在他里面唯一的途径。在最后一晚，主曾多次说到这件事，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主把遵守他的命令和爱他连在一起，并且跟着有一个伟大的应许，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在约翰福音15章10节，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的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节经文里的常字在原文是住的意思，因此这节经文应该这样翻译，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的我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爱的顺服乃是享受他的爱的途径，爱主遵行主的命令的结果就是住在神的爱里。换句话说，就是父与子要住在我们的心里。那主的命令又是什么呢？约翰福音15章12节，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约翰福音15章17节，主又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最后，凌云要和你分享约翰一书第4章里头的一段话。约翰说，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大的要照顾小的，要来彼此联络，刚强的要回头兼顾弟兄的软弱，用神赐给的安慰去安慰受伤者，没时间再去嫉妒纷争论断指责，回转小孩的粮食单单讨神喜悦，完全依靠完全相信永远最即刻，每天要被圣灵充满被他引导着，高举十架救恩宝血作歌的胜者，一起牵手合一相爱进入神的国，不分彼此不分地区不分你和我，因为主的身体只有一个，尊心天赋之一哈利路亚唱新歌，生命只有一个，梦着指望同一个，一种一心一心风也是同一个，神的儿女努力悔改进入神的国，不要迟疑不要淡言，就在这一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林云。听过了李以诺带给我们的合一相爱进入神的国，让我们来聆听葛强牧师带给我们的神的叮咛，我最爱。
神的叮咛，我最爱。
各位听众好，我是葛乔牧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主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到33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今天我们要讲到情色和鸣。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开始一系列的，他开始讲到夫妻的关系，也讲到做儿女的跟父母亲的关系。所以从第五章22节到第六章的第四节，是讲到家庭生活这一方面，我们应当怎么样子相处。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22节，他开始从夫妻的关系来开始讲。我们知道今天婚姻问题是全世界一个普遍的问题，越来越高的离婚率代表着今天的家庭正受到极大的冲击。在美国，离婚率已经高达 60% 以上。在中国一些的大城市，上海、北京，这个离婚率也是越来越高。有一个统计甚至说到，在北京、上海有两对的结婚就有一对离婚。如果照这样子的一个比例来看，我们实在是为着中国的家庭有很大的担心。不仅仅是美国、中国，南韩、俄罗斯、欧洲的国家、亚洲、台湾，越来越多。你会发现当今天的这些国家开始追求进步，所谓的进步就是指的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改变了许多家庭的结构，而造成了夫妻之间很多的问题。所以在这一个高离婚率的时代，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到24节一开始他就要特别提到有关夫妻之间的角色的问题。做妻子的应当怎么样子呢？在22节到24节，保罗首先提到做妻子的本分是要顺服。所以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应当顺服丈夫。顺服这个字原文的意思跟服侍是同一个字根，所以这个顺服并非是表示说这个人他就没有自己的权利，没有自己所谓的人权了。这个意思反而是要强调妻子的顺服是被丈夫的爱所激励而产生的。在五章24节，这个顺服是主动式的动词，表示说这个顺服是自愿的，是甘心乐意的。同时这个顺服又是为主而做的。在哥罗西书第三章18节那个地方就提到，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从以弗所书我们看到这个妻子她要顺服丈夫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圣经要我们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在今天这一个时代，讲顺服是一个冷门的事情。你会发现在所谓的民主的风潮所强调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他自己的意见， 每一个人的意见应该都是平等的。所以在这种的观念当下，造成了很多人的想法其实是随着这样子的一种思维在走，而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特别在中国早期，我们也非常强调女人可以撑起半边天，好像把这个女人的地位是提升了，但是这个背后所带来的一种负面的影响，就是把人性里面的那种骄傲、自我中心把它也强化了。所以要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很多做妻子的就会觉得不服气，为什么呢？那么保罗就在圣经里面提出来，第一个，因为丈夫是头，这是从创造的次序来看的。保罗从上帝创造的这一个次序来说，上帝先创造了亚当，然后从亚当的肋骨里面拿出了一根肋骨，造出了夏娃。所以保罗从创世纪里面的头的观念来强调做妻子的应当顺服丈夫。但是这个头所强调的，其实它并不是谈到地位的不同，它乃是指的功用的不同。什么意思呢？头有头的功用，脚有脚的功用，身体每一个肢体有它的功用。所以做头的跟做脚的，他们彼此都不需要自己去那边互相比较，也不是说做头的就最重要，做盲肠的就不重要。在上帝的创造里面并没有这样子的去分别它，所以它是功用的不同，而不是地位的不同。因此当讲的丈夫是头的时候呢，头它的功用就是要指挥的，就是要发命令的。所以我们身体上面，我们的手要去拿东西，因为我们的头给他一个指令，所以他就去拿东西的。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做妻子的顺服丈夫，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上帝的创造的次序就是如此。因此如果从头跟身体的关系来说，头跟身体是合一的，这两者不需要去做一个这么清楚的划分。好像在今天我们认为说，如果顺服丈夫就代表是丈夫是比他大，丈夫好像就是在上面，那么妻子是在下面，这种的观念其实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从圣经上面来看见，做丈夫的是头，做妻子的是身体。那么做妻子的顺服这个头是理所当然的，也是神创造他的这个次序就是如此。如果我们违背了上帝创造的次序而行，那当然就会产生了今天这么许多夫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那么要怎么样子来顺服丈夫呢？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第一个，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保罗提到做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有一个怕老婆的先生，他对别人说，我家的大事由先生决定，小事由太太决定，至于事情的大小则是由太太来决定。所以很多姐妹也常常用这一句话来当作经典名言。其实这句话本身是一个笑话，也是不合圣经的。圣经并没有说大事先生决定，小事太太决定，当然也没有说事情的大小是由太太来决定。台湾有一句闽南的俗语，听老婆的话你就会富贵。这句话很多人特别是姐妹听了这句话觉得很有道理，也非常投合女人的心态。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们，请你记得，不管是中国人怎么说，什么人怎么说，重要的是主的话怎么说。保罗在这里提到神的话很清楚地讲，做妻子的 要凡事顺服丈夫。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参加史其生师母的夫妻关系的讲座，她听到师母在讲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因为丈夫是头。那么当时候就有一个姐妹就发出了一个问题，她就问史其生师母说，史师母啊，如果我的先生他是蛇头，他讲的蛇就是那个动物的那个蛇，他说如果我的先生是蛇头，我还要顺服他吗？史师母就回答他说，即使他是蛇头，你还是要顺服他。这个姐妹她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的先生这个头不好，他做的很多决定真的是不合理，我是不是还顺服他？圣经上并没有说如果你的先生他叫你做的是不合理的，你就不要顺服他。圣经上提到的是要凡事顺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顺服的功课上面能够学习像圣经上所说的，特别是做妻子的学习凡事都顺服丈夫。让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夫妻的关系上面，特别是我们做妻子的，我们怎么样子可以学习顺服，以至于带来家庭夫妻关系的和谐。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做一个顺服的人。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
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星星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
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相信你的道路甘愿谦卑顺服。
听过了赞美之泉的顺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林云，明天我们再相会。
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